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美国故事栏目是由中国日报美国版 China Daily USA 赞助播出，我是小袁。今天我们很有幸的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传奇人物李敦白先生的家里做了访谈，所以我们的贵宾是李敦白先生。我们还有一位嘉宾主持是那个马克温博士。温博士呢，他是华盛顿州中国商会的会长，他也是留美近30年的商贸交流社区的领袖。我们欢迎马克做我们的嘉宾主持。马克给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谢谢大家。今天呢非常高兴和李老在一起交谈，那么我们请李老呢跟大家说几句欢迎的话。谢谢。
对这个西雅图一带的华人朋友们，
对，
祝贺你们，你们是有的是美国的贵宾，有的是美国的公民，但是都起着一个非常好的桥梁作用，在连接两国人民，促进友好合作，起着很大的作用，向你们祝贺。
首先让我介绍一下李敦白先生。李敦白先生1921年8月14日出生在美国南卡，他是知名的美国学者。他在1945年到1980年之间在中国居住了35年，是首批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之一。他曾经在延安工作，也得以近距离地观察中共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他先后两次入狱，在监狱里面待了有16年之久。1977年出狱之后，1980年又回到了美国。1993年他出版了一本书，自传体的《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中文是《留在中国的美国人》。李老先生呢是一个中国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正像马克也说了，是当时和毛泽东、周恩来他们一起共事的一些人，还在世的人还是很少的。那么李老先生呢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人，我们非常荣幸的那个请到了那个李老先生参与我们中文电台的访谈节目。
谢谢小袁。这个今天我们真是很荣幸，因为呢这个李老先生在中美关系和这个交流方面的话，是这个很少的这种传奇性人物。首先呢，我想代表我们华盛顿州中国商会感谢上周末李老呢亲自出席了我们这个西雅图这个商贸高峰科技交流会第一届大会，感谢李老呢给我们做这个讲话，而且呢参加和支持我们这个活动，再一次向李老表示感谢。那么李老，你的这个一生啊非常传奇，在中国住了很久很久，包括众所周知的在这个中国的监狱啊，或者是这个交流啊各方面的话呢，就是说很多人都是希望了解一下李老。那么您在中国和在美国交流中间的话呢，已经是一个这个比较知名人士，那你能不能谈一下您对中国的感情？因为历史原因的话呢，你对这个中国的爱恨情仇这几个字哪一个占比比较大，哪一些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李老。
那没有问题。爱中国，心里非常爱中国，这是一个事实。70多年，当然我是美国人，我也爱自己人民，但是爱中国是好像另外一层。
这个您很早就到了延安啊，1940几年46年的时候就到了延安，好像你当时刚到延安的时候 就有机会见到了当时的领袖毛泽东，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你在中国亲身经历了中国这个新中国的建立，也包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你在中国的三十几年中间的话，你认为的话，中国的历史会重写吗？如果你能讲一下你当时的这个想法和这个，还有很多一些，比方说国内这个内战，国共这个内战，然后这个当时的这个情况，你认为会有一些，假如国民党要胜了，或者是中国共产党的胜的话，你的信心是放在哪一方面？再有一点，就是因为你是亲身经历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你认为中国的文革可以避免吗？几个问题连在一起了，你请李老解释。
这个第一个问题呢，我当时的心情，我是非常的同情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这个革命斗争，因为那时候太苦。这个有的时候现在听到国内一些年轻人，因为这个对比较普遍的贪污腐败，有的时候年轻人说，呵，还不如国民党的时候。我想他们知道什么，他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样子。而这个在共产党内部和在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完全不一样，就跟这个黑白的差别。在这个干部里头看不到贪污这个事儿，就会有极大的羞耻，都是跟老百姓是这个同甘苦共患难，那是很明显的。所以我非常同情他们，我也想嘛，终究会胜利。一般的美国人，一般的在中国的美国人，包括一般的士兵，都认为这个蒋介石那个国民党政权是不行的，太腐败，太无能。但是呢，1946年底或者47年初，毛泽东发表了一篇讲话，里头提到了说，我们47年的时候平均每月消灭国民党军队一个旅，就等于一个师，那么一年以后这个两军的力量对比就会改变。我见过国民党蒋介石那个嫡系部队，那很精的，兵是吃得胖胖的，练得很过硬，武器嘛是最当年最好的武器。这所有的交通线都是国民党控制的，大城市除了东北的哈尔滨嘛，全是国民党的。而这个当时的解放军嘛，我见过王震带那个共产党最精锐的359旅长征的老部队，带他们到延安来，我出城来迎接。那个兵嘛，这个大概有一半有布鞋穿，有一半是草鞋，就他自己织的草鞋。那个是冬天嘛，那11月底挺冷的。这个一个班嘛，8到10个人，一个班里头可能有5个人有步枪，其他的就是拿这个红缨枪嘛。
你这个当时的悬殊很厉害
啊，
就是共产党的兵和国民党的兵的话，
是
这个装备啊、支持啊各方面相差很厉害。
各方面
是。那这个为什么这个共产党的兵就是装备很差，能够把国民党的兵装备得很好打败呢？
所以当时我想不通，我说你们说每月消灭10个旅，嗨，但愿如此，但我不信。这个军队怎么能像呢？实际上呢，超过了平均10个旅。
哇！
这17年，这力量地位就变了。这个解放军就大反攻，打到快到这个长江边嘛。
那您刚刚也讲到的话，就很关键一个就是说，可能这个国民党的兵和国民党的官的话呢，不得民心。那么这个当时不得民心的话呢，就有一个 思想意识方面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劣势，你说
是这样？一个是不得民心，主要是美共产党实行土地改革，农民拿到了土地，然后让自己儿子参军保护他的土地，不叫地主打回来。
这个毛泽东的主意很高明。
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国民党军队里头也是非常腐败，这个做官的经常贪污当兵的军嫂，而且对他们很虐待。我到过这个国民党第五军一个连部，那就有古代的那种心气，那种把人夹起来的，老虎灯什么那个，就为了处分他们自己这个犯纪律的兵。所以这个，但根本原因是因为共产党那个时候，当然主要是毛泽东集中起来的，把中国古代传下来的这个智慧，从孙子兵法的所有的历代的这个能善战的这个将军，把他们的智慧都集中起来研究了。另外把现代的科学方法，那个时候就叫实事求是，就是凭当地的事实来做决定，不要凭着书本子或者是权威，就根据事实，就凭着两个宝就打败了国民党。
那您认为这个毛泽东在军事上算是一个军事天才吧？
那没问题，我觉得我可以讲我可以讲一个礼拜这个具体例子，打仗的例子。
我追问一下，就是在国共内战期间，我听说您作为英语专家也曾经把毛泽东想要跟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的一个想法翻译到美国，但是当初那个杜鲁门总统没有采纳，是不是这样子？
是，不听。是，这个毛泽东就是有一次是跟这个美国军方代表，有一次跟美国这个驻北京总领事馆的一个领事，讲了一样的话，就是说战后说是我们1946年的话，说5年以后我们会这个把整个中国都管起来。到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你现在是这个支持蒋介石，那没关系。到战争完了以后，我们希望跟美国建立正常的国际关系，所以这样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国家100多年的战争，破坏得很厉害，百废俱兴就需要钱，那钱从哪来的？在战后所有的国家里头有钱的只有美国，欧洲都破产了，那么我们需要你给我们贷款来建设我们国家，所以我们也不是要施舍，你给我们按照国际惯例来借钱，我们按国际惯例来付利息，他说我们有黄金是可以付，第一个。第二个理由我当时很吃惊了，他说因为战争以后我们不愿意单方面依靠苏联，所以苏联是我们的同志，我们都是共产党，但我们有自己的观点，他们有些观点我们不赞成，所以我们不愿意要单独依靠他们，我们希望跟东方西方都能够打交道。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您是否收到了100美元的西雅图市的民主代金券？您可以使用4张25美元的民主代金券捐赠给参加今年西雅图市议会选举的候选人。 如果您需要补发或者申请民主优惠券，请致电206-727-8855，206-727-8855，我们提供语言帮助。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七周年。
我红的那个灯笼，挂上那个心吗
？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两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玉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酬宾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在解放之后，就是中国发生了文革啊，一开始当然是反右啊，然后大跃进啊，后面文革啊，那么。这一些是不是有点出乎你的意料？因为您当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这个革命阵营的话，应该是有些理想，是吧？那么后来是不是令您觉得有些失望？中国发展的方向？
但是我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我才意识到。首先，我头六年在监狱里。
哦，对对对。
1955年我才出来了。出来了，我看了六年的《人民日报》嘛。
哦，对对。
所以我脑子里的情况跟实际情况。
哦，好，这个《人民日报》很误导人啊。
哎，《人民日报》是一切形势大好，这个形势大。那么，当然，而且那头五年，中国进行的一些社会改革是很成功的。像8小时工作日，像消灭这个鸦片了，这个卖淫了，这个很多社会改革、土地改革都是很新的。
就建国初期还是
建国初期
还是很快的改变了一些政府的现状。对，
到了我想是5、6年级开始变得比较厉害。五六年，这个发动肃反运动。这个反对互封，这个集团等等，我呢从这个60年以后翻译毛选，
翻译毛选，
翻译毛选，哎，也是毛泽东自己写的一些东西，都有启发，你譬如说，他讲了。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绝对不可以盲从。这个毛泽东讲民主，比谁都漂亮，真的，
做
比谁都漂亮，
做都没那么漂亮。
他是这样的，他几次试图来开展民主，但是呢，一旦人们说话，让他这个急了，这马上就镇压，
这样子，
实际上他脑子里的民主，不管怎么写的，他想的就是你有民主权利来对我的政策，讨论，为什么我的政策是正确的，你可以发表各种意见，另外你觉得有些人。执行不力，你也可以揭发，你认为我这个政策可以这么改进，你可以讲，你反对我的公司，我的政策，那不是民主，那是反革命。甚至在发展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篇大文章的时候，他第一次报告我听了，他讲了说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你可以不同意，不同意不犯罪，我们可以民主辩论， 但实际上不同意就受压制。
对，
被镇压。
对，那是大明大放，你是大家都去按照他的这个意识去说，但是你说完了之后的话呢，有些就变成右派了。有些就被变成这个，就是你反对他的是不可以的，
而且不对什么，他这个大明大放鼓励大家来随便讲，批评党，事后呢谁批评的厉害一点就镇压，然后他讲，他说我本来就是这个意思，引蛇出洞，
大家说他是阳谋，
阳谋，
对对对，
不对。我听到他这个发动运动以前的报告，内部的报告，他就批评了一些这个反对开放的人，奖励大超为什么开放，
对，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然后就这样子，
也是什么言者无罪，
闻者足戒，
足戒，对
对对，
讲得多好，这个到时候，他觉得舆论不好办，他讲过了，那个时候他讲过一次，他说我这个人是什么也不怕，我就怕两件事，一个是民主人士，就是那些资本家被支持共产党就被誉为民主人士，再一个就是大知识分子，就问的问题那么多，说都不好接的，不好对付。
您这个李老的传奇有很大一部分是您在中国呢，这个两次被共产党去放到监狱里面去了。那么这个这对普通人来讲的话，就是很难理解，很难能够就是想象。那么您当时呢，刚刚您也讲的话，第一次在监狱的话，你读了5年的大字这个人民日报。那么就是当时我们就不知道这种具体情况，您在这个监狱里边的话，可不可以读书呢？或者有机会读什么样的书呢？
第一年是完全是黑的屋子
啊，
那是第二次坐狱，入狱的
第一次、
哦、
对，1949年
完全黑的，
完全黑的，没有一点，就是提审的时候有亮，这个那提审也只有头几个月，以后就不提审。这个第一年以后就可以，这个监狱有图书馆，他们给你一个清单，你可以点你要看什么书，一步一步的看，不能同时有2本书，第二次呢，文化革命的时候，当然监狱比较大，比较现代化的，
是秦城监狱是吧？
秦城，这一样的，给你一个清单，你可以点书。
那么这个书都是什么样类似的书呢？
全部是中文。
OK。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我的中文就变
得好了。有很多机会读一些是这个与共产主义有关系的书呢，还是历史书呢，还是什么样的书呢？
不一定跟共产主义有关，但是有，比如说《资本论》3大卷我都读了。
哇！
要不然哪有这个机会，对不对？这个黑格尔《辩证法》，这个哲学书2大卷我也读了。
哇！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难得的好处。否则你一辈子是没时间读这些书，那是真的。
那这个就很难想象的话，这个很长很长时间的话，你在这种比较这个受控制的这个环境下能够坚持下来，听说你当时呢给自己定了几个原则，那么一个是要一定要坚持下去，无论受到什么样的这个挫折和委屈的话呢，你爱中国这个意识呢绝对不变，
对，
这是第一点，我们认为的话，就是你一个就维持使你能够坚持下来，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听说你就是说无论受多少苦一定要坚持下来，只有坚持下来的话呢，才会这个以后才有这个可能出来。那么你给我们讲一下，介绍一下你当时这个两个原则好不好？
对，我说美国那个《纽约人》杂志，New Yorker， 他的科技编辑2年以前写了一个专栏，就论这个单独监禁，他里头讲了，任何他是一医生， 任何人如果那样的绝对孤立起来，这个超过两三个月，他必然是脑筋也坏了，
嗯，
也没办法。后来我看了，我给他写了个电子邮件，我说对不起了，不对。他给我回信，他说啊、哦，那我向你敬礼，我可不行。我给他回，我说谁都认为自己不行，但是你没办法的时候，你就得想办法。
嗯，
第一个你刚才讲了，那个门一关上，我就下了决心，我说你对我不管你对我怎么样，你不能让我不爱中国，你也不能剥夺我的中国话，我已经学了中国话，你剥夺不了。第二就是不能让这个事情把我的一生都搞坏了，是不是？我就这么一生嘛，我不能让你把我的一生都搞坏了，所以要想尽办法在现有的条件下啊，尽量的过这个有意思的日子嘛。能不能出来我真的不相信我能出，特别第二次，第二次关国
期间，对
啊，我想第一次错了，毛泽东公开道歉，周恩来公开道歉，现在毛泽东成了神，他能承认第二次犯了一样的错误吗？我想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有这个，万一有这个机会，我总要准备吧。我依靠很大程度还是依靠这个毛泽东。论持久战。
哈哈哈哈，那第二次也是1998年嘛，第二次十年是吧？
1968年，对
啊，
对，第二次9年，
比八年抗战还要长，第二次是在牢里面
长。那么我就读了这个《论持久战》，那个里头抗战八年，这是第一年，刚过了十个月大概是，它里头分析了这个战争将来会怎么展开，中国有哪些弱点，有哪些强处，日本有哪些弱点，有哪些强处，具体分析，然后呢怎么样用自己的长处来打日本的弱点，而不要把自己弱点拼中国的日本的长处，这个结果呢，他做的结论呢，只能是持久战。任何快胜必然是日本胜。这个跟蒋介石就对立。甚至那个讲话里，他都预见到，最后西方国家会参加到日本。我找了那个陆定一，就是老的宣传部长。以后他最后住医院的时候。我就问了他，我说这个稿子是不是以后改了，是不是原稿，他说有的稿子改了，像时间论改了，这个稿子没改，就是原稿，
论持久战，
那我就凭那个分析自己弱点自己长处，他们弱点他们长处，就凭这个来搞。
哇，
那你当时分析出自己的长处跟弱点是什么，在哪里呢？
这些长处嘛，
爱中国，
爱中国是一个。另外，因为我比较早到中国以前，我有这么一个观点，我觉得人的个人的幸福，不能光是一个我，个人关在我里头，是得不到可靠的幸福，所以许多人他今天这个情况有利很高兴了，明天碰到问题啪又失望了，又不高兴了，要关心大家，要关心对别人做贡献，你有这个观点的话他孤立不了，孤立不了你，这是一个根本点，我觉得。另外有问题分析问题，那个脑子里出怪事，一个人一个人孤立的那样的，这个你会闹情绪，发生情绪波动的时候， 你要追回分析具体的什么念头让你觉得这个不行，然后你把它分析清楚了，那个问题就过去了，你就可以掌握，可以用自己的理性来掌握自己的情绪。
啊，您第二次入狱之前是负责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能不能介绍一下那时候的工作？
就是文化革命里头。
啊，对对对，
对，有这么。实际上，我们有个三人小组，
三人
领导电台，名义上我是组长，但实际上我们第一次会议，我就提出来，实际上这三个人里头有一个中国播音员，中国记者，第三个是个女播音员，我就提出来让他这个记者实际上当这个领导，我就给他们当顾问，但是对群众来讲，都认为我是这个组长，我是领导，实际上我不是。
那实际上您第二次入狱跟您在国际广播电台工作有关系吗？
哪个？
就是您第二次入狱跟您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有没有关系？
他主要不是工作。
主要不是工作。
主要不是工作，主要两件事。第一次这个坐牢，很明显，是因为这个美国左派记者斯特朗，给斯大林抓起来了。
对。
后来现在都已经发表了，斯大林送信给毛泽东，说我是跟斯特朗同一个间谍，我是负责中国的，
好了，
所以
错误，
冤假错案，
冤案，
哎，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对。
所以我老跟他们这个审讯我的人，他们提这个，我是负责中国的，我说我这个人也没有这样的规模，也没有能力，他们说不要客气。第二次呢，主要是因为文革里头，
对，
支持造反派。
对，
这个有些场面跟江青唱对台戏。
这样子，
不同意他支持的造反派，压制那个兴起的比较小的造反派，不讲民主，这个，
当时江青很狂妄。他是非常的，
那是了不起，
对啊，
了不起，我都不认识这个人，变得太厉害，
对啊，有权力就是。
但是原来在延安的时候他还不错是吧？延安的时候你认识他吗？
错不错啊，我不太了解，反正是很低调，
很低调，
很低调，
那后来您就是牢里面出来之后，后来不久就回到美国了是吧？
我回来是77年11月。
77年回到美国。
那么79年3月，我们就是回美国看看，没有准备搬到美国。这个
有没有政府？他跟尼克松他们有没有关？跟政府基辛格他们有没有努力一下，或者是
以后？跟基辛格做了一些事。第一次79年还没有认识基辛格。但是我一回来，有着美国管远东的副国务卿邀请到华盛顿，正式接见了，这是 Richard Holbrooke， 这是比较开明的，民主党的，我一进去他就说了，他说我的一些前任，就不会这样的正式接待你。我说你的一些前任如果请我，我也不一定来。是这样的。
刘老先生，您这个回国以后，回美国以后的话，继续这个为中美关系、中美商贸做了很多贡献。90年代初，您开始了这个叫李顿白有限公司。那么开始为这个美国一些公司为与中国做贸易做一些咨询，做一些顾问。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想知道一下您这个生意怎么样？ 这声音不错，很好吧？另外的话，比如说像我们西雅图大公司，像微软啊，像这些大公司的话呢，都这个希望呢，你能给他们一些指点。那么像你当时这个跟这个中央领导人呢，有一些交流，他们也需要很谦虚的听你，跟他们那个叫交流谈话。那么我们就希望您给我们这个听众介绍一下，就是在美国。这个您的这个经历和您这个给大公司包括做咨询，和当时在中国与中国领导人有一些交流的区别啊，是哪一些有什么的一个共同点啊？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他是这样的，微软嘛，我们正式给他们做顾问只有几个月，
嗯哼，
但我们常年的交流，
嗯哼，
就是算朋友之间的交流，
嗯哼，
但我们给其他的。十几个将近20个大公司都做了正式的比较长期的做了正式的顾问，
嗯，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做生意尤其是国际上的商务，
嗯，
有的人以为这是钱和货的关系，或者钱和钱的关系，实际上都是人和人的关系。
太关键了，对，
哎，
人的关系很关键，
真是，这是主要的关键。所以这个 MBA 不一定缺这个，
对，
可惜，
对，
人跟人，你得打通跟对方那个人的关系，取得他的信任，
对，
你才能够顺利的办事。
太精美了，
我们干的事儿都是这样的，
嗯，
我们干的事儿应该说是。十几岁小孩都可以想通的，并不是什么特别复杂的。
但是李老先生，您的关系任何人也不可能比，您去在中国的话，你见领导人基本上见所有的人，见什么关系的话，您的介入那就不就跟任何人都不一样了。
我觉得我跟我妻子王一林是一个团队，他有他的优点。
当然了，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强力支持的这个女人的话，那个这个
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特别在您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您妻子做的贡献奉献，他在外面等你是不是？
哦，他呀，
嗯，
嘿嘿，你看，
嗯，
文化革命的时候，这个什么，这个排外的情绪很高，
嗯嗯嗯，
这个特别是对美国，
嗯，
那是第一个大敌人。
哦，对，
在老百姓眼里，在这个也不是所有老百姓，在红卫兵的眼中吧，
嗯嗯嗯，
那么我这个美国人被控是钻进共产党的帝国主义特务，关在牢里头，
嗯，
这都当红卫兵的报纸全国都知道，
嗯，
他呢一个年轻的中国人也是个共产党员，
嗯，
在我把我抓起来的时候，他只要是说两句话，
嗯，
说哦他原来是特务我不知道，
嗯，
没看出来，
嗯，
然后支持对方，
嗯，
来揭发我，
嗯，
他也不一定要撒谎的表示这个心意嘛，
嗯，
他就没问题，
嗯，
但是他偏不，他偏说我丈夫是好人，
嗯，
说他是美国人，他是中国的朋友，
嗯嗯，
是你们错了，
嗯，
挨打，被人这个天天的坐在那儿让人过来吐吐沫，
有。
然后送了几年的那个劳动营做苦重的劳动，
嗯嗯，
他从来不低头，
嗯，
也从来不说一句话来表示呀，跟我这个，这个划清界限，
嗯，太不容易了，真是太不容易了，
真不容易，
嗯嗯嗯，
真不容易，
嗯，
所以这个，
所以您出去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他一起带到美国来，是不是？
我们这么对李妈这个这么多年的支持，对这个李爸的话，我们表示感谢，谢谢李妈。
嗯，那个非常非常的感人啊。
对啊。
还有啊，就是我听说1986年美国 CBS 著名的记者华莱士他专访邓小平，应该是60分钟这个节目啊，
对，
是您一手促成的。那么能不能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那很简单。
嗯。
那个墙上面有这个邓小平大女儿邓青。
哦，邓青。
邓林嘛，邓林。
邓林，邓林。
哎，他画的画。
哦。
邓林跟我们是好朋友。
哦，这样子。
我就写了封信，
嗯，
托尔邓林给他报了代。
哦，
这请他，
嗯，
他我们知道他在考虑，
嗯，
接待一个美国电视记者，
嗯，
但是没决定哪一个，
嗯，
所以我们就写信请他，这个优先考虑的华莱士，而且我们保证，他不会搞鬼，
嗯，
他会如实的反映，
嗯，
他那个采访的情况。这是还在做了，
这是因为李老先生的话，
哦，
您在中国的关系，
嗯，
那是无人可比的，
嗯，
您有这样的好的关系的话才能把这件事情促成。那么在1993年呢，您在这个美国出版了您的第一部自传性的书 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
嗯，
这本书呢出了以后的话，这个在美国中国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影响，很多对中国这个过去的历史啊，中美关系啊，非常关心和关注的人的话，对这本书呢都就这个觉得实实在在的告诉了一下我们这个您的过程。那么您对这本书能够起这么大的影响力有什么看法吗？
首先我说明我还有一个合著作家。
对对对，
就是雷南特。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